好，今天我们又到舟山，还是请那个刘师兄来跟这个带着我们学习解脱过。刘师兄，你上麦吧，啊，我把麦交给你。
上次讲到这个地方，上次讲到这个大丈夫秉慧见般若分析金刚烟，就说的是修道之人，修道之人如何修道呀？就是时常提思，提思什么呀？提思什么？提思的是提时常提持，提持的是什么呀？提持的就是金刚王宝剑，什么金刚王宝剑？就是在起心动念结灵转在无灵相续，不要让他继续走，就是不随他跑，这就是金刚王宝剑。灵济尊不是有？有一鹤不作一鹤运嘛，一鹤如太白银草，一鹤如地地狮子，一鹤如金刚王宝剑，一鹤不作一鹤运，这就是灵济尊的。它里面有一个金刚王宝剑，就是有时候一鹤就是用来喝断你这个结断你这个妄想的，结断你这个妄想相续的，结断众流，就是灵济鹤有名的这个灵济鹤它的作用。就上次这句话，这个好像讲来了，这次是从这个开始的。非但能摧外道心，并且破除邪魔剑，就是什么是非但能摧外道心啊？就是你怎么就能摧服啊？就是摧毁外道的心啊？就是上一句大丈夫秉慧见，秉慧见干什么呀？摧服外道之心。外道心是什么呀？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称之为外道。就是不光是这个。外道不是一个什么，并不是是外道，外道是一个贬义词，没有说它是贬，没有说它是好，或者是说它是坏，就是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心外取法。大多数人世俗凡夫、薄地凡夫都是这样啊，心外取法。不光是这个世俗薄地凡夫，就是修道之人，他也有一部分他也是心外求法，就是离开心外，觉得有一个佛，有一个净土，有一个涅槃。这些都是算是心外求法的外道，就是带起这个有求向心外求佛求法的这些心啊，直接称之为外道了。就是不光是他们，就是我们修心中心啊也是一样，我们修心中心，但你要起了这个向外求持、成佛求道这些心啊，细节拐带，坐上这个是坐下就这么拐带，旋拐旋拐，这就是日久功深。就是坐下来乖照，就是这么慢慢坐上去的，功夫就是这么坐上去的。刚开始谁都不可能说是到第三步乖照的时候，第三步本来是否乖什么照，你如果直接到第三步的人也很少，没有，他这个第三步也不是说是你能操作或者不能操作，就是你会就会，不会就扔过去，我们就好好踏踏实实从刚开始的不随念转不为进迁来。就从这儿做功夫，即使你到第三步的时候忽然明白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的时候，这时候还是走在第一步或第二步，还是走在前两步的观照，就是这时候你随即随念还是一样，不随进前，不随念转。这地方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我们是不随进前，不随念转，这是说我们坐下观照的第一步。你如果会操作这个，就说是坐下是这么用。有些人他到后来到三五百座之后，他可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什么现前？真心现前。就是他一警觉，他那个妄想就不生了，他那个妄想就结断了，真心现前，这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就是观照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呀？第三步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时候你还怎么造作呀？白日造作都是都是一种对峙。这时候就是能弃入就弃入，弃入不了我们就是老老实实从第一步或第二步上走，就是心中心的坐下观照。即使是弃入了第三步的人，他还是一样走的是第一步第二步，这时候他就是不要说是第一步第二步，他就没有步，哪有什么步，没有什么步，就说是王库中有很多宝剑，王库中有很多这个武器啊，有很多武器，就是哪个能 哪个能改这个邪魔歪道，我就用哪个来改邪魔歪道。啥是邪魔歪道？你妄想成为就是邪魔歪道。大丈夫秉慧剑，改的就是这个邪魔歪道。般若利剑呀，般若利剑就说的金刚体，就是这时候明白了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怎么不可以用？你不要对它用了去就行了。就像赵州禅师说的，老僧使的十二使，你被十二使使所使，就是有人问他呀，十二使中如何用功？就是十二使中还大家还怎么用功呢？就说是我们平时做功夫的方法。然后赵州禅师就是，老僧使的十二使。老僧使的十二使，我把这个打上来。老僧使的十二使，十二使就是一天呀，就是一天到我是一天到晚都在那用着它十二使呢，就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你是怎么样？你是被十二使所使，吃起来要打坐，什么要是饮食又要吃饭，又吃喝拉撒，被这些东西条条带起了，就是被这个外境所牵了。就是这个，秉慧剑的时候，就是这慧剑你怎么能就是只要能这个能杀贼啊，什么都可以拿来用，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才是蜈蚣用之地啊，这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蜈蚣用之用。蜈蚣用之用就不是躲在那个蜈蚣用里面什么都不用，无所事事里面，那是无事假，不是那样的。蜈蚣用之行就是什么，凡所有行你都可以拿来用。用来就把它扔掉，这就是八地以上道实地直接做功夫的时候，他怎么做功夫，就是无功用之行啊，无功用之行，来这么修行。八地以前还是有功用之行，有功用之行就是还要依于一个法，还要执着于一个法，执着于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觉得这个方法用来对治这种，比如说是布施啊，对治什么呀，财定对治什么呀，这是种种来对治，还有一种对治法。但是到八地以上，八地以上它就不是这样了，它就任何一种都可以拿来，随手拈来可以用，就是拈杖拈一定草色，杖又金身呀，就是随拈随用，不拘束于任何一法，不执着于任何一法，这时候才是无功用之用。你任何东西无所不用其极的拿来用，这就是无功用之用，并不是说的就是碌碌无为，整天住在那个无为闲事里面，不是那样的，那不是无功用之用，不是那样的。就是这是菩萨从那个初地到十地，他一个修行里程，他到八地这是一个分界线，就是前面是有功用之行，后面到八地到十地这是无功用之行。这有功用之行，无功用之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不要眼高手低，不要眼高手低。刚开始我们就踏踏实实。全体全在，就一切时中无灵妄想相续，就是大丈夫秉慧剑，时时提示这个慧剑。临济禅师圆寂的时候就说是烟流不知是若何，烟流不知是若何，我把这个打上，烟流不知是若何，今朝临济禅师圆寂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说烟流不知是若何，真照无边说似，这个字念陀，他是多音字，真照无边说似陀，离名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即须魔。这就是离名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即须魔，这就是说我们日后这个做功夫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说的观照。离名离相人不禀说的什么呀？般若慧剑我们怎么它是离绝代的，就是离开相对的。离开相对你怎么拿呀？你就是一把剑，你怎么拿这个剑呀？就是般若剑是大家本具的，是人人配一把般若宝剑，都配在这个般若宝剑里面，它是离名离相的，人不比你如果说是拿这个宝剑就说是有所得，你还有个有所得心，说是得了个菩提，得了个涅槃，这个都不是真得涅槃，这不是真得菩提，菩提涅槃是无形无相，你怎么得不了，无所得，了不可得，这地方是得不了，得了不可得的，所以他是离门离相人不禀，吹毛，但是不是虽然是离门离相人不禀，但是他可以用呀，怎么用呀？我们就是吹毛用了几句嘛，吹毛就说的是吹毛剑，吹毛剑就跟他就是他前面描述的这个离门离相人不禀的这个本相本体，他是吹毛离剑，用他用比喻来吹毛离剑，吹毛离剑用完了之后什么呀？ 你用一次就赶紧磨，用一次就赶紧磨，不要让它生锈了。就说是关照，时时关照，时时关照，所以说是坐下是正行，坐下是正行，就是拿金刚，秉持的这个般若慧见，秉持的般若慧见来摧服外道之心啊，摧服这个宅在这个向外求持的心，这就是外道之心。外道不一定是坏的，外道向善呀，大多数外道向善，他都是向善的，做这个世间功德呀、啊，求个有为法、有相功德呀、啊，这些点个灯呀、啊，这些什么呀的。都认为就是积个福德，积个福报，这样他们认为就是心外有法，心外有法，这些都看起来都是好像佛模佛样的这个佛教徒啊什么的，这大多数都是心外求法的外道，都是外道心。既然如此呀，就是说是这些人他是就是接受不了无上法，你跟他说无人无我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说这样的甚深法的时候，他不接受，他不接受怎么办啊？不接受，那你继续做着吧，你就这个外道心啊，你继续拿一个，你还有你既然是这个向外求持的心啊，求一个法，或者那你就来求一个法，求一个心中心法去好好修，必然能打败你这个向外求持的心，就是正法的力量，必然能截断你这个向外求持的心，这就是外道，不光能破外道呀、啊，并且破除邪魔外见，邪魔外见要比这个邪魔殿就是这比外道更差。就是那些骗人的那些把戏啊，什么这个功啊那个功啊，这些都是邪魔外变，他连外道都不如，外道起码还向善，这些就是骗财骗色呀，更差一步。就是修行路上大家都要戴眼，都要聚眼，都要有自己的眼，不要被这些邪魔外道给骗去了。如果是自己的眼，就是看我们这个老人的这些文集，你就拿这个老人的文集去照嘛，看他的那些是不是和老人说的是一回事，他如果说的和老人一回事，他就是那个，他如果说的不和老人一回事，和老人的背道而驰，他就不是佛法，不是正法，因为老人这就是这个佛法的真谛，佛法的代表，佛法的精神核心都在这儿嘛。我们贴下这个老人的解说。般若智慧的妙用，就是前面说的大丈夫秉慧见，般若分析金刚眼，秉慧见干什么呀？秉慧见就是为了摧服外道之心的，摧服外道之心，非但能摧服外道之心呀、啊，就是邪魔之法也立不住脚，邪魔之法也立不住脚。外道就是心外取法，不知自信是佛，就是非要认为心外有个佛，有个净土，或者有个法，既然这样，既然心外取法，那你求一个净土吧。所以净土宗的方便就是这样，净土宗的方便就是你既然着相，既然心外求法，那就着一个更好更光明的相，着一个什么相，着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相，那么相好庄严，那么好的一个世界，你就着这个相，你就去这个世界。他不说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都不说是这个生者决定生去的时不去，他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心境的佛土境，他说不了这样，他也接受不了这样。那既然这样接受不了呢，他不是还有四重净土吗？就是白胜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就是。那你去到那个最好的这个七重什么什么卵王什么七宝十八宫的水这样，这个鸟兽树林细节说佛说法说僧念佛念法。去到这样很美好的一个世界，去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去再去修法。你既然着相，既然心爱求法，那你求这个相好光明的法，这就是净土宗的方便。用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直持名号，就是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一直到七日，是什么呀？就是心无动摇，必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其实就说是。那已经说的是更上层的那个西方净土了，前面说的这个着相的这个去这个凡圣同居土的这地方，就他都不说那些开悟啊见性，他就只说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是认为现在有法，现在有个净土，现在有个净土，着相着哪个相，着这个相好光明，着这个相，这样那就给你个方便，让你着这个这一个着一个更好的一个相，再不要着那些贪痴嗔慢疑这些相，比这些相要好啊，比这些相要好。这就是念佛法门的一个方便。心中心也是一样，心中心最后还是以净土为归，净土为归呀、啊。不要害怕，说是开悟了见性了，最后 你去哪了呀？就归到什么地方去了呀？要去什么地方？要往生到哪？斗转内院还是西方极乐世界？不要怕，就是以净土为归，有这个净土呢，就是以六蕴一座一千座的那个力量，绝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只要对这个净土有信心，有这个愿力，就起码你要想生这个净土吧。你都不想生这个净土，这个净土怎么在你心里面体现？不可能在你心里面体现不了，更不要说是生这个净土。你跟这个净土有缘，你就是肯定是愿意去这个净土，愿意去阿弥陀佛净土，或者是舟山灯院，跟老人一起，都是外道，都是不知自信是吧？以为心外有个东西啊，不只是心外有个东西啊，不只是心外有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世界呀、啊，他都不光是认为心外有这些，他更深的，他这些信佛的，他都认为心外有法，心外有佛，心外有净土，就是这样呀、啊，就是这样。大家认为心外有阳神，这个就说的这个阳神的这个地方，就是典型的这个做了打了一个比喻吧，男女都给打了一个比喻。大家认为心外有阳神，说阳神呢，就我们常用的那个举的例子，就是吕洞宾的例子嘛。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第七识变化而来，就是第七识变现而来的，不是真心。第七识不是真心，所以证到了般若大智慧，就明白一切东西都没有，一切东西都没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世界没有，就是若是一冷言经上说是，若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永啊，十方世界悉皆消永。就是一切东西都没有，但是这地方有个什么呀？八真归元，这地方是这地方是不再灭的，它这地方是正儿八经的真心所显，这是真正的真心所显，就是一念断除了了封闭的灵智之性，就是老说这个话，老说这个话，这都是跟没认识到灵智的那些人说的，跟认识到灵智的人就是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他都体会到灵智了，再不能再着在这个灵智上，他老觉得这灵智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灵智是这个本来面目，但是你一着在它上面，它就不是本来面目了，它就是精魂，它就是你的食神了，就是成了弄精魂害，所谓的弄精魂害，也就是所谓的圣堕嘛，堕在这个人，就是明白一切东西都没有，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就是外道之心就摧毁了，因为这时候是真心所显，发现就是无所不在真心之内，那还向外求什么呀？向外都没有向外求实的心了。这就是真心被摧毁了，这是说是八明心地，秉慧见大丈夫，秉慧见就说的是八明心地，八明心地才知道什么是慧见，才知道什么是真心，如果没八明心地，哪知道什么是真心啊，全在妄心里面，事实里面造作着呢，造意识造作呢，都是这说的是八明心地，八明心地虽然能摧外道之心，并且能破除邪魔万剑，就像吕重阳祖师，原先他修道教，后来到黄龙祖师那认识了般若金刚庙会，他就皈依了佛教，外道也就出来了。这是拿黄龙禅师做比喻，我把这个黄龙禅师的这个公案贴一下，这个黄龙禅师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老用经常用，这个老人的文集里面有好多地方都贴到了，我在五灯会员里面找到他，这个五灯会员里面我看一下，吕洞宾真人，五灯会员里面他是黄龙慧基禅师，黄龙慧基禅师法寺底下，他是列了这个吕洞宾的，就是吕岩真人自洞宾，金川人也，唐末三举不第，考了三次就是没中举嘛。我欲长安九寺，欲汉中矣，数以严命数，自尔人莫之究，就是大家都猜测不到他的这个，觉得他是很深奥、很玄妙，就是这个汉中离钟离权，就是遇到汉钟离权。钟离权给他授的这个严命之术，严授艺术严严的这种法术，然后大家就找不到他了，人们猜测就是长游庐山归宗，是钟龙壁，就在钟楼上提了一首诗吧，一日清闲自在生，六神和合报平安，他就是六神，他也是用他说的这个六神，有可能说是他是道教的六神，但是我们解释的时候也可以用前六识来解释呀，他那个说就说是不轻爱求法了，虽然不轻爱求法了，但是你看后面他有一句，丹田有宝修行道，对镜无心莫问禅，就丹田有宝啊，还有一宝在哪，在丹田之内，他实有一宝，这已经是求了，现在有法了，丹田有宝无修行道，对镜无心莫问禅，就是防盗问禅他都不问了，他觉得他自己有妙宝，要妙宝在哪呀，就在丹田的那个地方，实实在在有一宝，这就是他的这个，他就外道的这种特点， 拜道的这种特点，立即倒进黄龙山，路过黄龙山了，如紫云成盖，紫云结盖，紫云结盖这个瑞相，把它称之为瑞相吧，就是那个这个武灯会员他们记载了好多好多次这个有这个关于武灯这个紫云结盖的相关的。有一次有一个那个常说的这个玄奘法师，玄奘法师不是去取经的时候，他路过那个看到说是紫云结盖，他那个山顶上他就挖出来一个僧人入定，他就这个玄奘法师敲引心出定了，让他出定了。那个僧人问，就说是当时问的应该是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出世说法了。玄奘法师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圆寂了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那个了，然后你一算他都入定一千年了，这就是正儿八经的灭尽定。他说灭尽定极深的禅定功夫，入定了一千多年了，然后他错过这个释迦牟尼佛了，错过了也很可惜。然后玄奘法师就让他去投胎吧，你就去投胎吧，投胎等我从那个西天取经回来了就再续前缘嘛。然后他就让他给他教了投胎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中阴身啊，这就说到中阴身的这个投胎方法，就说到中阴身这个投胎方法，就是过了中阴身，过了几次光明之后，到后面就有一个过了到投胎的时机了。这是中阴身，你没有和那个自性光明合上去，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自性光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自性光明的时候，他就要入轮回了。入轮回的时候也可以啊，入轮回的时候还有选择的余地，就是还有你自己投胎选择的这个余地。这个玄奘法师就给那个窥这个禅师就说是，你就去到那个皇宫大院里面去投胎。结果他去不认识皇宫大院，他把那个王爷尉迟家的那个王爷家的那个大房子高官那个琉璃瓦房开作这个以为是皇宫了，他就进去投胎了。结果他生出来是王爷的儿子，并不是这个没有生到这个皇帝家。但是这一定很不错了，你看这就是禅定功夫很深的人，他就投胎就这么自在，他就这么去。一是这么自在，另一个也是因缘所示，因缘所他就因缘所现就在那地方，这就是因缘。所以就是说是中阴身投胎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如果过了这个与自性合上去的这个自性光明，认取自性光明正道的这个机会啊，那就只能去投胎了。投胎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一个选择嘛。这个选择的时候也是和这个窥机法师一样，你就看有没有这些环境好的呀，起码可以闻到佛法的地方吧，起码要升到可以闻到佛法的地方吧。如果升到连佛法都闻不到的那些地方，那不就岂不是可怜死了？不要升在边地遗城那些地方，就是你要是入轮回的时候，就升在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差不多富贵一点的人家吧，差不多好一点的人家吧，不要为这个吃喝而愁，可以用来干什么呀？可以用来求道呀，可以用来学道呀，并不是说是吃喝不愁就是为了一个安身立命，不是，是说给你只是一个好的入处，是让你为了安心办道，是这个。这就是说的这个紫云结盖上扯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当时懒荣禅师当时他是在山里面，然后三祖还是几祖，然后入山的时候也就发现是紫云结盖，然后就问说山里面是不是有修道的人呀，然后就是找到的这个懒荣禅师。那一脉在五灯会员里面，这就算是另一脉，不是在这个五灯这一些传下来的，就算是旁支吧，旁支就紫云结盖。关于紫云结盖这个灯录里面记载有好多啊，这种相应的这种瑞相，就说到这儿就是稍微扯一下。亦有异人，他就吕洞宾就怀疑这地方肯定有异人呀，因为他是虚道之士啊，他这些东西都能看到瑞相呀，这些都能看到，他看到这些瑞相就觉得这地方肯定有奇人异事，乃入夜知龙脊骨深藏，就恰好碰到这个黄龙禅师呀，脊骨深藏了，黄龙禅师发现了龙剑，一地吕公也，就是知道是吕洞宾来了，欲诱而进。第二就是要引导他呀，引导这个外道呀，就这个外道。一声曰：“这旁有窃法者，窃法者就是盗法者，盗就是什么呀？盗就是这个，我们这是佛家吧？人家吕洞宾那是道家，就是一个 做朋友缺乏点，有些地方写做朋友道法点，就是，你这肯定就是这个道士来了，有道士来了，有这个外道来了，或者就是说旅意人啊，他就出来说，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是就是说他们，因为大家都是僧人，就他一个道士，对不对？一粒四种藏世界，半身当内主山川，且到此一如海。哎，这都是了不起的境界，这太了不起了！大家哪有这样的境界？一粒四种藏世界，就是须弥山，那就是那须弥山，哪有这样的境界啊？没有这样的境界，半身当内主山川说的啥？说的就是他前面说的那个，丹田有宝。修行道，他这个丹田有宝啊，丹田里面这个就是半身当的一直主着山川的，这个宝就是现的山河大地，他就是这样。一粒四种藏世界，一粒四也说到他的那个丹田之宝，他这个丹田之宝里面藏了这个花花世界，藏了这个大千世界，藏着这个大千世界，他认为只有一个宝，他不光是说认为这个有这个宝，还认为这个宝可以让他干什么呀？长生不死。后面他就说了，之内长生不死药，这就可以开始这个。他其实用的，他是正儿八经这个得到了这个钟离权的这个亲授。钟离权给他授的啥？延宁术呀，益寿延年的这个法术。益寿延年的法术不就是囊中有长生不死药吗？不就说的这个吗？写到此一入海，他就拿这个来问黄龙禅师。哎呀，你看我这个找到长生不死的药了，这个药了不起啊！他可以让我活千年，他可以再让我在这个大千世界上一直活下去。龙子曰：“这是守尸鬼，你还是个守尸鬼啊！就跟刚才的那个入了多少大劫的那个人，那个禅师一样，你就是个守尸鬼嘛，你就是留一口气在那守着你那个鬼尸嘛，你还能干什么呀？”一点点又不起用，又不正气，连起都不正，更不要说起用，就是所以就骂他是心外求法，守尸鬼，守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认为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生灭灭就太重视了，把这个身体我就一定要修到他的身体不灭。其实我们讲什么呀？生生不息即是无生，所以我们说无生，他们说长生，我们说无生，无生就是生生不息正是无生，就是这个丢到轮回头石头嘛。这时候正是无生，并不是离开了这个去像吕洞梅那样学个长生不死，那叫无生，那不叫无生，那叫外道。然后吕洞说他是守尸鬼，吕洞梅他就不高兴，他说虽然我是守尸鬼，我可以活千年呀，囊中有长生不死药啊，我可以活千年万年呀，就这么了不起，他可以活千年万年。大家想想，现在的学佛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思呀？还不是有这样的心思，觉得身体的好坏呀，这些都太在意了，觉得活个十年八年，活个千年百年的，就能一入定入几千大劫，觉得这就是功夫，这就是悟道，这就是正道了，一道毫不相干，与悟道毫不相干，甚至就是这都是外道，这都不是佛法，这不是佛法，这都是外道。说他们，就说这些人，真乃上囊中有长死不道。龙月纵扰八百劫，终是落空。就是你，即使你把这个尸体啊，把这个身体变得好好的，能活上八百大劫，依旧是落空王，依旧最后还什么都没有，还是灰飞烟灭，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到他的空处了呀，他也不，就是吕洞宾他在这地方也不自信了，他不自信的什么呀？不自信他究竟活上八百大劫的时候，是不是还真的这个法术还真的能有用？他现在虽然可以活个百年千年，他可以有这个信心，他囊中有不死药，那么活八百劫他可以做到吗？他有这个信心吗？他没这个信心，所以他不惊讶，他特别惊讶，他害怕了呀。他觉得他这地方其实是这地方其实就是已经有一点点这个契机来了，他开始害怕了呀。害怕什么呀？害怕这个落空王呀，害怕这个鸡飞蛋打，什么都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他怕这个了，所以他就飞剑挟之，剑不能入，飞剑挟之，就是拿飞剑要杀这个黄龙禅师，他气急败坏了，他害怕了，气急败坏，剑不能入，虽再败，结果剑不能入，他这个剑不能入，就是他打不了黄龙禅师。就是如何是打不了黄龙禅师？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有些地方解释为就是见呀，就是人的这个见解的见，就是他的见解啊，见解是外道的见解，入不了我们佛法的见解，所以他现在就是诚心礼拜。还有一些说就是这就是护法神这地方显身来了，让他这个见不能入，这怎么解释都可以。其实就这样，见不能入，没有什么神奇玄妙的，就是见不能入，就在拜求旨贵。他这地方开始发心求这个，他 他求的还是什么？他其实还求的是这个长生不老，他还求的是长生不老，他要求多大的长生不老？他要求这个可以经历八百劫的长生不老，可以不落空亡的这个长生不老，他要求这个，所以他要求这个龙结月拜去拜身，当令主山川这部分，如果是一律四众唐世界，那拜身当里面主山川我就不问你了。那如果是一律四众唐世界啊？吕言下动物，一律四种唐世界，这是他说的呀，这是吕洞宾说的呀。他认为囊中有不死丹药，这就是一律四种。他认为这个四里面藏着世界。其实呢，这个我们说的一律四种唐世界，这是芥子纳虚拟，虚拟纳芥子，这集大同小，聚小同大，这个真理呀，说的是这个。他这时候才体会到这个什么叫长生不死呀？就是生生不死就是长生不死，一粒子中长世界就是一粒子中，一粒子即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即是一粒子，就是不在心外了呀。了知从前测运行，以前都在心外用功着呢，用功认为心外有法有世界，有个长生不死。现在发现这个心即是法，法即是心，就是一粒子中长世界，就一粒子即是大千世界。这时候他言下气物，自己欲却乔囊去翠屏，就是把这个道士用的那些东西都扔过去了。如今不练水中金，水中金有些地方写的是拱中金还是什么水中金，就是要水拱呀、啊，遇事不得力，不何止是遇事不得力，他们都是邪门歪道，就是专门练丹药嘛，不练水中金就是练丹药嘛。以后都不再干这些炼丹成仙的这些事情了。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特运行，以前都在心外吃饭呢，现在明白了，哦，一切不在心外，一切都不在心外，这就是发明心计。才是什么呀？这时候才是悟道，悟道了就定了吗？没有，以前从前测运行了，现在知道怎么用心了，现在只不过是知道会用心而已。悟道了有什么了不起？明心见性了有什么了不起？才知道做功夫而已，才明白怎么去做功夫而已，才明白怎么去修行，才刚开始走上修行正路，这就是吕洞宾的这个。所以有个句子就说是：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中间还有两个，就是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中间还有两句：直说无烦众，取开明向劳。就是直心是道场，直心说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说什么，就说是有什么疑惑就直接拿出来问。修法，尤其是这个修法的事情呢，佛法的这个地方，真理这个见解或者是疑惑的时候，有一部分直去觉呀、啊，直接拿出来问。不用管什么老师呀、啊，这些地位啊，那些东西都不用管，不用管他是传法师啊，或者这是怎么样，这个身份那些都不用在意，不为法来，不为这些乱七八糟的，这就是真心，这就是直心，直心是道场，这就是直心，就直说无白弄啊，这地方就是直说的时候很轻松，大家都直接说，你有什么就直接说，我们有什么也直接说，不藏着掖着。直说无白众，取开名相了，就是大家好多人就在那解释这个名相那个名相是什么意思呀、啊？这就是取开名相，特别累啊，这样很特别累啊，就是不从心地上说吧，取开名相了，直说无白众，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静说无心时，不与有心书，这个打上了。静说无心时，不与有心书，不就是不同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无心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说这个无心的时候啊，他不是在外面什么心都没有，那不是无心，那恰好是有一个无在，那不是无心。就是听说无心时，不与有心时，有心即是无心，无心即是有心。有即是无，无即是无，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可守。这才是说的佛法。这才是正儿八经佛法的究竟意义，并不是说到这个无心的时候，立马就觉得，哎呀，一念不生，一个念头都不起，这是无心，那不是无心啊，那不是无心，错会了，就是这地方用这个吕洞宾的这个来说一个，就是时间从前错运行，所以悟道啊，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打一千座就是，不要说打一千个，打三五百座、一百座、百座之内开悟见性、明心见性，大有人在。有什么了不起啊？没什么了不起，只是知道怎么用功而已。就因为这个，再不去打一千座，就在三五百座，就觉得自己明心见性了，就以后可以用功了，就把这个一千座抛去了，真是可惜，得少为失，太可惜了。就是一千座的利益啊。一千座的利益哪是这些悟道啊，明心见性，可能 可能开比的，就是完全比不了，不了。明心见性，在个啥不在个啥，不要在这个天作之内觉得有个会处就把一千个人加了，太可惜了。不管怎么样，一千个都要打完。三代祖师都远远超过了一千座，更不要说武王了。这就是这个黄用这个吕洞宾来说他是外道的。说到这个刚才说到取汉名上老上那个，还有一个话，就是当时老师在毕言录里面他们讨论的时候说的老师当时写的一句话，说别的取一千啊，还这个堂堂被盖，就说别的气宇轩昂，抬这个囊堂被盖，就是说经论呀，说那些名相呀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说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六十、八十、九十呀，或者是这些法相名相呀，或者是这些天台指观呀，都是气宇轩昂，滔滔不绝，说的是口吐莲花。这就是说，这都是别的，不要以为这是佛法，这都是别的。这就是说这个的时候，觉得讲经说论的时候，简直是口吐莲花，口吐莲花，这个舌出太外，就这么好说的，这都是气宇轩昂的样子。哎呀，抬到这个是什么呀？抬到明心见性这地方去，盲藏被盖，藏着掖着，不说出来。为什么不说出来？一个是他不会，另一个是他不愿意说这个，他不把这个当为佛法的主。佛法的核心不是明心见性是什么呀？佛跟三世诸佛说是只为大师因缘，哪个大师因缘？开示悟入佛之见，不就是开悟吗？不就是开悟明心见性吗？明心见性明的是什么？明的就是不就是佛之见吗？就是这个，就是刚说的这个，说的这个取胎名相，然后上把这个，就是随便扯了一下。老师当时写的那个句子还有几句话呢，很过瘾，特别过瘾。大家如果有兴趣去那个毕言录，那个七对大蛇毕言录那边去找找，有好多那个特别好、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的事，特别好玩的。就这个就是老人举的这个吕洞宾的这个例子，从武松篇里面把吕洞宾的这个找出来说了一下，就是他认识了般若智慧啊，金刚妙慧啊，就是说的是冲天脱云，这时候他认识了般若之体，金刚妙慧，他就皈依了佛教，外道也就摧毁了。所以吕洞宾成了这个护法神呀。有些说护法神，其实没必要这样前前后后，他就是道教，或者是他就是在这有这么个因缘，在这悟道了，在这禅宗这儿悟道了，他就是宗下的这个人，他就是宗下的一脉，没必要非要说道教是他依附于佛教，这种没必要打这样的官司。人家道教就是道教，我们佛教就是佛教，不开源。他们觉得我们好也行，他们觉得我们坏也行，我们不要紧，我们也不愿意和他有什么过多的这种牵扯，没必要非要生拉硬拽，没必要。邪门比外道更差，邪门就比这个吕洞宾更差一层了。邪门比外道更差，外道还是心向正法，向正法他就是什么呀？向善呀。他为了求正法，他为了求解脱，求解脱的路子上走偏了，走到哪偏了？就是向外求之去了。就是他求解脱的路上走偏了。只是不知真心是佛，心外持法，真心本来就是佛，即心即佛嘛，心外持法，邪门之心就更不对了，说什么没有因果，这就拔无因果了，没有因果，拔无因果了呀，拔无因果他就开始什么呀，开始造种种业，造什么业呀，现在无非就是骗财骗色的业嘛，就这样的业嘛，你杀人放火盖不了，还不能骗财骗色嘛，大多数是骗财骗色，什么都改盖嘛，这不就是拔无因果嘛，认为没有因果嘛。六进的轮回，更不要说六道轮回，人死如灯灭的这种开法，甚至有些弄这个障眼法，弄障眼法魔术拉人下魔坑，弄些邪法来害人。现在末法时代，邪法层是五花八门，什么会什么道，都是邪法。我们要修持正法，你时时刻刻不提新的邪法。这个老人说的就是修法的关键，修法用这个，用那种密宗的口气或者用这个藏密的那种口气说。这就是这个窍诀，无上窍诀。无上窍诀是什么？时时刻刻不离心的修法，这就是无上窍诀。他们那些密宗的，他们未必这么说啊。你如果是去接触，他根本不跟你说什么离心修法，他都不跟你离心修法，他就给你有一个心外，给你一个法，给你什么？给你个观想观相，给你个持咒， 这些都是这样的。他其实虽然是那样，但是已经在心地上用功夫了，只不过他不给你这么说，他不给你把这个窍诀点出来，不离这个，不要离开心地修法。既然修法都离不开你心地，那成道不能离开，能离开这个心地吗？也离不开了心地，必然是这样。就是离心一字变成魔说呀，有些说是有些地方说是离经一字变成魔说，金刚经也说是经，就是经，离经一字变成魔说。其实这个经本来不就是心吗？三世诸佛皆从此经出，此经是什么呀？不就是一个心吗？不就是从心出吗？从心离开我们的真心说法修法，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就不是佛法。佛法是教育我们转世成智的，只在一转呀，就说是。怎么不转世成智啊？转世成智也不是那些高深那个玄奇的那些高深的理论，说什么转八识成四智，转五识成转九识成五智，妙观察智成所说的这些，你说起来理论一大堆一大堆的，你没法实际操作，你没法实际操作。其实很简单，怎么转世成智啊？就是老人说的，实实在在不离心地求法，不离心地求，一发现哎，又心到去法了，对。或者哎不对，引言一绝，或者就是哦不对，转换可以再行，这些都行，就是发现这立马拉回来，拉回到什么？拉回到心地上，拉回到心地上，这已经是转世成智过来呀，这已经是转世成智了呀，再怎么转世成智呀？不是说是只有一个转世成智的，这只有一个事可转，或者只有一个智可成，不是这样的，就是只在一转，知识通话就轮转。知识空花就了呢，就在于这一个知字，或者说这在于这个察觉、发觉、发现，哎，发现了跟到心外去了，发现了开始从心外求出去了，发现了去心外求法了，发现了跟着外境跑了，呸，外行，这已经转过了啊！知识空花，知识空花就不容转，一无身心受彼生死，就也没有身心要受这个生死，本来就是无生死的，这就是如来因地法心，他因地就是这么做的。他就是这么做的，圆觉经上说这就如来因地法行嘛。问如来因地法行的时候，佛就回答，就是知识空花就不中斋，亦不身心受彼，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转世成智，并不是说是什么高深玄妙的那些理论怎么讲都可以，讲一大堆，讲三藏十二部都可以成理论，这个转世成智你就滔滔不绝的说一大堆都可以，但是他说这么一大堆，无非就是为了我们去羞耻，为了我们去这个修呀，为了我们去行呀，行在这地方，并不是说是高，把它束之高阁放在那地方，不是佛法不是那样，但是就是以后这个末法时代还是一样，研究佛法的人，研究佛法哲学的人，绝对会有大有人在，以后生生世世都会有人在，但是呀，缺了少羞耻的人了呀，他不羞耻，他不通过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来求解脱，求了生死，他不求这个，所以他只是在那研究佛教的哲学，把它当作一个哲学义理来研究，就是不在心地上做功，不修行，就是末法时代不就是这样？但凡有一个求解脱、求解脱的人，那他地方就是正法；但凡有一个求解脱的人，那他地方就是正法，并不是，他那就是没有末法，没有末法，就是所以说心中心这。就是这个时代正好有心中心啊，心中心是大多数求解脱的人都在心中心这儿呢，我们都没有离开过末法，我们都不在末法之内，我们都在正法之内呢，我们都是正法时代，我们都是正法时代，没有到戒王时代，也没有到末法时代，因为我们是无相法门呀，无相密呀，所以也不是相法时代，也更不是末法时代，这就是转世成智，在心地上做功夫。所以念佛不光是念佛，修密财产无非都是在心地上做功夫，都是在心地上做功夫。念佛就是在其一念，在其方念起了，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是转换。拿佛心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呀，净土宗说，这就是一念佛。念佛并不说是每天念多少遍佛，念十来遍啊，八来遍啊，这样求这个数字。当然各个修持的方便不一样，就是说。真从心地上做功夫，就是察觉发现方面去了，阿弥陀佛，这就是真念佛，就用阿弥陀佛一个金刚王宝剑把它斩断，把妄想相续都斩断。但是刚开始念佛功夫不深的时候，你都发现不了妄念，怎么办呀？那就念吧，一天十来遍你就去念，念的多了你自然能发现方面了，发现方面的时候这就越念越轻松，越念越轻松，不是说是越念越累，并不是那样，就是你念到后面肯定是越念越轻松，为什么呀？你就发现有妄念的时候念阿弥陀佛，没妄念的时候哪有佛号，佛号都没有。 正是因缘在此了了分明呀，正是因缘在此了了，和我们不别呀，没有区别，哪有区别？所以说你念佛就在心上打转，兄弟也是一样呀，参禅更不用说的，一心一起妄想全部截断了，一下一刻不在话头上，立马提起话头来，参禅开话头呀，话头提起来，提起来话头干什么呀？截断，截断什么呀？截断众流呀，这些妄想相续都截断了，一个话头一提，一情笼罩，这是一切都截断了，把妄心转成佛心，就是一念佛嘛。认识正法之后，那是邪魔，邪魔说的难，看不着了。所以念佛在心地上打转，把妄想转成佛心。认识正法之后呀，那些邪魔、邪法、魔法就立不住脚了。认识正法之后，就是知道什么是正法，正法是无相之法，从心外求法。是因为佛法的实相就是无相嘛，所以实相表即是非相，是名实相，非相不就是无相嘛？依一切相是名诸佛，正法就在这样了。所以就是正法眼藏，正法眼藏就是正法之眼啊。正法之眼在哪呢？在无相这儿呢，无相法门这儿，并不是那些有相而求的那些都是被盗啊。这就是教我们修法的时候要带眼，要有眼。看大家看各个有好多这些说佛说法的呀，你就看他说的是不是无相的，是不是说在无相的这里，不是说如果说在无相的地方，这就是有可能是正法。如果不在这地方说，老的那些神通呀、妙用呀这些有相的地方打转呀，那当然个人的这个习气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愿意着这个相，那就没办法，所以大家也没办法，他自己愿意就是发心呀，这就是发心不纯正呀。他发心不是为了求解脱，他发心就是为了那些神通呀、玄妙，那他就是着相，肯定是这样的。你如果发心求解脱的时候，哪会有这些闲杂句？没有这些闲杂的句，你是为了求解脱来的，不是为了那些神通玄妙来的。所以这地方就没有邪魔外道的这个可乘的空子了，是不是？你知道这个眼有这个眼，那就邪魔外道就没办法钻这个空子，他就没办法骗你了。其实是啊，不自瞒了呀，不被自己所瞒了，更不会被众人所瞒。有这个眼就是不被自己所瞒了。以前都是自己都是心外求法，以前都是自己都是着相，现在发现哎，他这个相就是虚妄，他都不是实相，那我着他干什么呀？是自己有眼了，自己有眼了就不被首先就不被自己所欺瞒了吧？不被自己所欺瞒，这些贪嗔痴慢疑自然奚落了吧？自然消融了吧？不光是不被自己所欺瞒，那些外面所说的那些说法说法的那些人，他们说的也不被他们所欺瞒了。这就是脚跟点地，这就是前面说的这个非但能摧外道心，并且破除邪魔剑。这说到这句的时候，引用的老人的这个，把老人的这些讲的这些贴上了，然后又约了点，前两天那个五灯会员里面关于这个吕洞宾的那个，太这些说的也比较乱，我们就把在师兄们有什么要说或者要讨论的，直接上来说也可以，答复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这师兄们啥时候有需要讨论的，随时截断，随时打断，随时发信息上来都可以。正法里即法骨，正法里即法骨，海水奔腾虚拟无，就是认识到真心之后呀，就是前面这个秉慧见，大丈夫秉慧见，认识到真心之后，发明心地之后，不光能摧伏外道心，还开始什么了呀？开始说法了呀，说法如雷呀，就是说法如雷，这就是正法里即法骨。正法里即是法骨，不是说是有法可说，是因为众生需要，大家需要，大家需要求解脱，需要有人这个指个路，所以他们就出来说佛说法了，就出来了，就是开始有求解脱的心了，这个诸佛开始出世了。如果众生来求解脱的心都没有，诸佛怎么会出世呀？诸佛不出世了呀，佛不出世了，就是诸佛出世并不是无因无缘的。这时候说法也是一样，说法并不是说是有一个法可说，非要是说这是佛法，佛法是如何如何究竟，并不是这样的。方法是应定于要，就是众生需要我们才要这么说，众生不需要给他说干什么呀？没用，就反而变成一种理论，变成一种哲理，那把它束之高阁就行了。大有人研究在，我们不去研究它，大有人研究，不要害怕，大有人研究那些东西，那些都是花边，就是正法类即法骨，海水奔腾虚拟无，说法就是这样，威震四方，威震四方。这邪门外道都是，闻法就闻到这些正法就脑裂，闻到这些正法的脑裂， 击法鼓，还是奔腾虚拟舞，一个还是奔腾虚拟舞，一个就是还是奔腾虚拟怀古啊，说的就是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个法剑，法剑深深就是这个法剑，就是佛之之剑。说到佛之之剑这样的话，真正用佛之之剑来说法的时候，就是还是奔腾虚拟舞，还是奔腾，就是还是也怀古，欢快的奔腾起来了，虚拟山都舞蹈起来了，因为什么呀？闻到正法了呀，说到正法了，闻到听闻到正法了呀，所以这是一种狂舞。还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说是说这个初地菩萨，初地菩萨是叫什么呀？欢喜地，初地菩萨叫欢喜地，就说是就是心机打开的时候那种无可言表的那种欣喜，无可言表的这种欣喜，就是。就来形容，就像大海在奔腾，虚拟在舞蹈一样。哎呀，就那么无可言说，就那么欣喜。这就是发明心地之后，不仅发的这个欢喜。还可以这么说，就是正法雷击法鼓，是哪个在正法雷，哪个在击法鼓呢？就是哪个在说法呢？山河大地都在说法，什么说法？就是还是在那个奔腾，山河大地在那高歌耸立着，他们在那舞蹈，这就已经说不法了，已经说不法了。还有什么说法呀？就是爆发非真佛，一非说法者，真佛说法是无法可说，无说之说的真说，就是并不是以言辞来说，就是无时无刻不在说法，有言无言的时候皆在说法，就是正法雷击法鼓，还是奔腾虚拟舞，哪个在说法呀？就是还是奔腾虚拟山舞蹈，他们正在无时无刻不在说着正法呢，都是这样，只不过是大家不知，大家不识而已。谢谢老人的。老人的开始，我们说正法如同天上打雷，就叫正法雷，一切邪事都惊破了胆，一切邪事都惊破了胆，邪魔败道，这就其实就是在发明心地之后，这些邪事无处可藏。一说是这种这些外在的这些邪事无处可藏，这个说的是什么呀？是自心的那种邪知邪见都悉皆消融了呀。说的是这个，就是自心的那种邪知邪见都没有了，这就是发明心地。发明心地就是正法雷，敲起法雷来，敲起了如来的正法眼罩了，开启了如来的正法眼罩。尤其是当我们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时，一切魔功都为之震动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要成道的时候，刚开始都是，到后来就是那些魔女们啊，那些都来了，来干什么呀？阻挡你震道，哎呀，这个人要震道了，这太害怕了，他们都震动了，他们害怕了，他们来阻止的，阻止释迦牟尼佛震道，他们害怕呀，害怕自己魔功粉碎啊，就这样啊，所以他们来扰乱这个释迦牟尼佛。你刚才是用千军万代马来恐吓，就是人成道的时候，一种是恐惧心，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呀？拿魔女。上好和美好的妙龄女子来引诱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来引诱这个，让他不要知道。另一种就是啥？微喜爱可，这就是贪爱，一种是恐惧，一种是贪爱，这两种。所以就是我们说法的时候，就是邪是惊破了的，其实就说是打开本来，是不是打开本来的事？哎，学习中心法也一样，有些人念着念着，哎呀，身体变得大不了了。反正要爆破的时候，马上要觉得哎呀一切都要粉碎的时候，突然又害怕，哎呀不能粉碎，我粉碎了自己都没了，死了怎么办？有这样的师兄，我们一块有个师兄，他就是打气的时候，他就是身体跟过电一样，他就觉得哎呀身体要马上自己要没有气了，要死了，他一想，哎呀我还有个女儿在，我不能死，然后他就使劲要赛神用，但是气机发动起来，手印根本赛不开，就使劲要赛神用，突然他就出定了，他就从那种警戒里面出来了，所以他也回过神来一想，哎呀自己怕什么呀，自己不就是为了了生死求解脱来的吗，还在这地方心生恐惧啊，这就是这个呀，这就是要真到了，有些这个来，我们不这么说，就是他有这种现象，有些人会恐惧，恐惧也没有什么，恐惧，那也无能为力，那就接着打就行了，这不是可以找个方法就能解决的，让你不恐惧，没有任何方法，就你既然错过了，你错过去，既然恐惧了，已经都恐惧过了， 还有什么下次别想这些事情，各种警戒啊，来的时候也会有恐怖，也会有恐惧，没法磨灭。这东西别人都代替不了你。跟你说是，有些人就是怎么办，用个怎么个方法阻止不了。即使给你个方法，你到时候还是一样恐惧，一样恐惧，没有任何方法。唯有靠自己，然后你自己不恐惧了，然后自己恐惧了，这一关就过去。这就是自求自证自悟呀！不要依于他，不依于他，这就是无实证。不依于一切，不依于这些师资呀，不依于这些外援呀。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嘛，本来面目就是不依一物的嘛。所以有些地方就用个无实质呀，哎，这么说，或者和佛性呀、法身，这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嘛，就换了一个名词而已。这就是成道的时候，是魔宫都震动了，他们来扰乱，他们来迫害了。不得了了，这个人要成道了，魔王、魔子、魔僧都逃逃掉，急得无法生存了。我们用念佛功夫、猜桥功夫或修密功夫打开本来，见到本心之后。一切外道都不能，魔法都不能欺瞒了。就是见到本心之前，可能有这个阶段，他们来扰乱，就是自己其实不是说是他们来扰乱，是自心啊，自心所生的恐惧，自心所生的这种向外羞耻、奔波这种狂乱的这种心，就这样。一切外道魔法都不能再欺瞒我们、引诱我们了，都无立足之地。这说的是打开本来之后，不被这些外界的一切所瞒了。不被欺瞒呀，不光是不被外界所瞒，也不被自己所瞒，被自己所瞒。多少人都是被自己所瞒了，都是被自己欺瞒过来了。啊，又说是外界的这些，没有外界的这些，外界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心所显，因为被自己自心所欺瞒了，被自心所欺瞒，认为他是境外有法，这就是被自己所瞒了。海水奔腾虚拟无，因为我们修佛法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修佛法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不是小事，就说是不是这个小路小会可以承受得了的。就跟那个二次会客，他要去这个，他要去达摩禅师那，他要去修法。他出家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儒家的这些都贯通了，他还是觉得不究竟，没办法，他跑到这个佛教里面来了。然后他听说达摩祖师在后山里面面壁，他就去修这个爱心的法门呀，他就去修佛法。然后达摩大师说，这个无上佛法岂是你小恩小惠、小智小利来就能得到的？太小菜了，你真是没有这个真正铁骨，你怎么能承受这个无上大法？没有这个真正铁骨，根本就对自己都下不了手，你还怎么来打开本来呀？怎么能见到实相呀？怎么能喝得起如来迦叶呀？哪是那些小智力、小聪小明，就是那些世智聪辩呀，那些小聪明能解决得了的，根本不是那些。所以二祖慧可就再去求法，血都迈过膝盖了，胳膊脚断一只胳膊，一次来求法呀，这就是决心，这就是求法入道的决心。那我们现在求法很不方便，求心正心，即使如此呀，其实现在修学心正心法如此方便，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跑到老师那去拜个灵，或者去这地方开始拜灵了，他去那地方去求法拜灵，都觉得是个困难的事。就是求解脱、出离生死、脱轮回的这种心不痛切，不痛切。你家财师当时如何痛切呀？他当时去六祖财师那，他去六祖财师那是为了是干啥？印证去了，因为玄策就是六祖禅师的一个弟子，他碰到瑜伽禅师的时候，觉得瑜伽禅师建立不错，然后就跟瑜伽禅师说是，威音王佛以前无师自通，是还可以啊，是威音王佛以后都是那个天外道，无师自通都是天外道。他说现在那个曹溪六祖慧能大师在曹溪呢，可以去找他那个认祖慧，然后瑜伽玄学大师就去哪干什么呀？都不礼拜，见到六祖禅师都不礼拜，真是就像见到佛祖都不礼拜一样。这哪来的这些佛子呀？是哪来的佛子生大我脉？六祖禅师就说，何方佛子那子生大我脉，既不礼拜也不那个，绕石一砸，人家是绕石一砸，也是如此大的脉心，你要干什么呀？你跑来干什么呀？就呵斥他。其实不是呵斥，就是问他你来干什么呀？然后那个瑜伽玄学禅师就说是，生死是把无常迅速，生死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有功夫考虑，还要礼拜你这个祖师，我哪有功夫考虑这些闲家具，没有这些功夫考虑你这个闲家具，什么你是祖师祖师佛呀，我都考虑不到这些， 我是来干什么呀？我是来求解脱的，求了生死的。所以说生死是大，很迫切啊，无常迅速。为什么说生死之大？这后来了说是无常迅速呢？一个是下不来的死了，我这个生死都了不了了，我还给你做礼拜，还给你磕头，还给你做了揖，哪来的这些礼数呀？这些礼数都是那些有学问、有识之士装的，衣服很有学问的样子来给你做个样子而已。他哪是了生死？他不是了生死，所以他悠悠闲闲的来给你做个礼拜。哎呀，礼拜了退这些，他们就在那做这些文章。瑜伽学的是啥人呀？他们说是生死是大，无常迅速，没有这个闲工夫给你搞这些东西。这就是求道至今迫切，迫切到这个程度了。就是你啥时候迫切到这个程度，哪有机会去见老师，去见老师去做礼拜啊，或者干什么见老师礼拜啊这些？哪有啊？一上来就是问的这个了生死的事，一开口就问的这个了生死的事。哎呀，这就是求解脱的这个迫切心，这就是发心。发心，这就是发心。这时候就说的是我们修学佛法不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要了生死的大事。生死是大，了的这么大的一件事，并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海水都因着拥起波浪，就是一个人要发心了生死了，发心求道了呀，这个大海都开始欢欣鼓舞了。哎呀，终于又出来一个人天眼目，就连虚拟山呀都跳起了舞来。哎呀，又有一尊佛像会出世。他们要了生死，发心了生死，去解脱，就这样。这才说的是发心，真正见到的时候，真正打开本来的时候，更是这样。打开本来的时候，就发现海水波涌虚拟舞，海水奔腾虚拟舞。因为他们都在开始在这说法了。真正见大的是海水在哭啊！为什么海水在哭啊？就是心外无法，还哪有一丝一毫的这个东西在啊？没有一毫一丝的这个东西在。一人法身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融了，虚拟山都倒塌了。为什么呀？因为一法不沾，一尘不染，一法不立，所以就是国破家亡。一法不立，国破家亡呀！一法不染，一尘不染，就都没有了。反过来，一切都是我们的真心的妙用呀，就是大海翻腾呀，虚拟舞蹈呀，这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显，一切实相都是法身之显现。就是我们本性之显现，如果没有本性根本显现不了。所以从本性上，所以从这个外相上，他们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说肉眼见到是真见到，任意肉眼见到是真见到。还有一个说来这句话，大家一下子就是心清脆骨，皆是法身，欲欲黄发，无非般若，立马就开始会说这个话了，立马就说这个了。心清脆骨，无非法身，欲欲黄发，皆是般若。他就开到黄花一说，哎呀，开到法身之体了，开到本体了。这些人就是着的那个文字像，一说这个就立马就着的这个文字像。就是说这个说那个肉眼见到，说那个见到肉眼见到，那是一个器物，那是个指月之指，不要着在这个指头上，那是个指月之指而已。你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气会，那就是见到月亮了，真见到了。如果体会不了，你抱着这个指头有什么用？抱着一个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脆脆尽是法身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就是诓骗自己，欺瞒自己，诓骗自己，欺瞒自己啊！就是肉眼见到，真见到，这才是真正的见到。所以就是一切实相都是法身之现，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都是我们自心所显。离开我们就没有一个东西。我们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是为欢喜地，欢喜地，这就是海水奔腾虚拟舞吧，就说的这个，因为法即空白之物，一切现象都变了，都变得笑靥了，快乐就是，哎呀，所以叫做欢海水奔腾虚拟舞，这就说的是，就老人的这个解释啊，简直就把这个话各种各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都给你解释完了，这真是再没有让我们多余的解释的余地。这没多余说的余地啊，这就是这一句正法类即法故，其实就是说我们打开本来之后的说的这个，说我们打开本来之后的景象，说了这么多，就是无非是我们真心显现，真心显现。你如果是没有体会到真心，没有体会到这个真心的时候，你就还是好好老老实实做功夫吧。这就是知见，你拿它当做一个知见，起码不心外求法了，不做外道见解了。如果真体会到真心的时候，有什么真心不真心的？没有什么不真心，哪个是真心啊？你还有这地方还有你认真心找真心的余地吗？你若一认呀，这就是无明，这就是妄想妄动，这就是妄想妄动，这就是这一句 该师兄们有没有要讨论的？下一句，毛头须立乾坤镜，大千法界，大千杀界无寸土。毛头须立乾坤镜，就刚才说的呀，一粒俗成唐世界啊，一毛头里面，这个三十诸佛在里面转大法轮。我当时那个有个那个云门的一个功劳一下，非常的高。这个说到这个的时候，我把这个雪峰的这个，我中间这个打字就删掉。光说他这个，他和云门的这个，光说这两句。雪峰举着火说：“三十诸佛在火焰里面在大法轮，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毛头须立乾坤镜，就一毛头上三十诸佛在那说无上甚深微妙法。”这就是三十诸佛在火焰里面在大法轮，这就是雪峰热火说的呢。热火说就是三十诸佛在火焰里面在大法轮着呢。看，大家都看啊，无情就在这说法的呢，一切山河大地都在这说法的呢。弟弟听，大家都好好听着啊，大家都好好听着。这就是这个悟道的入手处，这就是这个悟道的入手处。云门接着就说了。云门就说：“火焰里三十诸佛说法，刚才是什么呀？刚才雪峰说是三十诸佛在火焰里面说法，现在是什么？火焰里三十诸佛说法，三十诸佛立地听。你看云门的这个风格，说他是云门是天子，真是不为过。就说是火焰里三十诸佛说法，哪有这样的气概？火焰都为三十诸佛说法，三十诸佛都要立地听着。就说这里面就用这个公案来解释这个毛头须立乾坤镜，大千杀界寸土无。”就是一毛头上现百千万亿世界无都在说佛说法，说是都在说无上甚深法，毛头去的天空，这也说的是悟道的景象，悟道的景象发现就说是这个心外无法呀，心外无法呀，任何一个都是我们任何一个显，任何一个有相的形象都是我们这个真心的所显，真心所显。就是毛头须立乾坤镜，毛头须立有真心呀、啊，有真心，大千杀界无寸土。若人了之心是大地无寸土，就是如果大家都认识到本性的时候，认识到真心的时候，大地上连一寸土都没有。为什么呀？寸土也不提心外呀。就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一人发生因缘的时候，十方世界悉皆相应，哪有寸土？没有寸土了。这两个不是，这两句话呀，不是两个，它是一个。这就是毛头须立乾坤镜，大千杀界无寸土。说的是悟道的景象。我把老人的这个话这个贴一下。毛头就是说的一根汗毛的那个毛头毛尖尖啊，就我们一根头发，一根汗毛那么小。乾坤是世界，宇宙那么大。这句话说整个世界这么大，就在我们的一毫一毛口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信能大能小，就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不见边宝，不见边表。我们的法身是大哦，怎么下面说？我们的法身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放之则泥和六合，不满乾坤；收之的退藏于密，退藏于密就是退藏于一毛口，连毛口都没有，这就为密。这是说我们的佛性的妙运，潇洒自在，一切都是自己，就是一切都是。为自己所用啊，说毛头说世界都是为自己所用，一切都是自己。毛头里在大法轮，大千哎，是不是大家看不到这个能看到吧？大家应该能看到这个，因为它出现这个大法轮一般都会屏蔽掉，能看到我贴的吧？主要看不到了，看不到哎，你看我就知道它看不到。哦，刚才贴的那个雪峰的那个三世诸佛那个大法轮那个也大家都看不到，那个就不管了，贴老人的这个吧。给老人的这个哦，我正在签的，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哎，对，这个地方，这样可以看到了吧？哎，对，它就是这个大法轮，这地方它屏蔽的，就是一切都是自己，毛头里就是在大法轮，大千世界就是佛的世界呀、啊，大千世界就是佛的世界，佛的世界在哪呢？就在这个一毛头许，一毛头，这一毛头许是什么呀？这一毛头就是我们的本心，我们的自信都在这儿呢。三世诸佛都在我们本心自信上说法的，离开这个更没有一个大千世界，更没有个佛爷说法。每个佛的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说的是佛教的理论，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正吧，何以一点泥土都没有啊？因为心即是土，土即是心，这就是净土尊的心净的佛土净啊，心净的时候当下就是净土，还咋往生净土呀、啊？如果是个心净啊，并不是没有妄想，离开妄想这叫心净，并不是清清静静的一点点都没有，这叫清净，这都不是清净， 寂静的时候是怎么说，就是用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句子，弥勒菩萨那个句子就是一释然，我把那个再我的那个老喜欢那个老喜欢那个句子，一释然一释定然语就是这个，前面还有两句，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实染，就是依于我们的这个妄想分别，这时候染染的是什么呀？有生死了，有轮回了，这就是染，一实染，一智定，怎么叫功夫呀？就是无分别，莫分别，莫妄想，这就是依于这个无分别来证道，证道之后的景象是什么呀？就是前面说了，染一是染，染的是染的景象，就是染有生死，生死轮回就这么起来了。依于这个实情妄想分别这么起来了，定无诸佛，依于这个无分别之智的时候，定的是什么呀？定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景象呀？定的时候就是景象，就是连诸佛都没有，就是无相嘛，这就是实相，这就是所谓的实相，这才是定，这是正儿八经的定，不是说是染有生死，定无生死。这不是定，无生死的时候不是定，它并不是那种思路，它并不是那种思路。就定的时候是诸佛也没有，更不要说生死，更不要说众生。这就是真正的定，这就是定的景象，这就是前面说的心静则佛土静，心静则定无诸佛在地方，这就是常寂光净土，这是上品上身的常寂光净土，这是净土尊的上品上身的常寂光，这就是心即是佛，是心即是土，土即是尊师说，这个。就是说若人识的心大地无痛苦，就是若人识的识的本心，识的自心，识的真性，识的我们的本来面目，大地无痛苦。因为这地方是一丝不一丝不染，一毫不立的，所以说大地无痛苦。带有一丝一毫的，这都是尘埃，这都是痛苦，这都是没有识的本心。就是正道本性是一切都收归自心了，现在哪里还有土呢？所以修法修到最后叫法界究竟。什么叫法界究竟？就是连法界也无，就金无诸佛，金无法界，金无诸佛，金无法界，法界都没有，什么法都没有，什么神通都没有，什么佛也没有，这就是金无诸佛，这就是正儿八经的这是净，这是正道实相的，这是正儿八经，这是所谓的悟道。你到这地方才起个假名叫悟道了，起个假名叫悟道，有点滴所得，有些微存在，有一点点的有所得的心，有一点点还可以得，还存在，有一丝一毫的挂碍，这都是生死。到最后了手时，没有到究竟，都不是最后了手时。所以我们做功夫就是这样，就在哪地方用功呀？就在你那些执着的地方用功，就在你那个有挂碍的地方用功，发现挂碍的他的地方，立马断，立马离开他，这就是用功的地方，就是修行，就是老人说修行就是革命，是革自己的命呀，革自己的生死命根呀。你挂碍在什么地方，那什么地方，那就是你的生死命根，那就是你的生死命根，所以就叫革命，革的是自己的命。没有到究竟地步的时候，见光见佛八神通的都有呀，西游记里程路程中间也有呀，这些都有，说不许见光见佛八神通都不许，这些都不许，不是说是不许存在这种现象，是不许你有这些真身的心，着在它上面的身体全都有心，不许有你这个心呀、虽然不可无此事，却不可有此心呀、因为究竟位面着相，大家都着相，都多少都着这个相，有些着这个镜像，有些着这个善相，有些着这个大多数都是着这个瑞相，虽然是瑞相，它也是相呀，既是相就是虚妄，就是着相，着相的习气了，就这样。就是用做功夫的时候怎么做功夫，就是从你着相的这地方做功夫，你啥时候着相了，不要跟他，不要着，这就是生死命根，着相就是生死命根，不要着他，不光是不着这些外界的相，不光是不着这些自心所显的这些相，不着这些光啊佛啊神通啊，不着这些相，还不着什么相，还不着圣相，什么是圣相，就是还不着这个开悟见心相，这个相也不着，这个相也不可着呀，这就是净无诸佛，这就是从这开始了手，就是从这开始下功夫用功。这些人还喜欢到大众面前去炫耀，哎呀，我有神通呀！其实这不是神通，这只是一点一点妙，说他是妙用吧，都是夸他， 什么妙用呀？那不就是一点点那个柴进功夫而已吗？还有什么呀？甚至更有一些都是鬼通，就是一遇鬼神的这些，那有什么了不起啊？那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呀？一点点妙用，老师说的很委婉，这是一点点妙用啊！大家都不要沾沾自喜了，这是一点点妙用。什么妙用？这根本不是妙用，你连本体都没震，这没震的体怎么会起病？怎么会起病？那都是妄用，或者是鬼神附体。真正的大神通是无所住在消法寺，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神通。神者是无碍，通者是无助，就是一切漏尽，那才是大神通。这就是这句关于这一句，哪一句来讲到的？摩头须弥乾坤镜，大圣世界无从。就是说到这一句的时候，已经是老人的这个刚好时间到了，今天就说到这吧，李平师兄，今天就说到这吧，刚好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是什么要说的，直接上来说也可以，不上来说的话。我就直接说给交给李青师兄了。李青师兄，我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哎，好，行行，然后下周三刚好是中秋节啊，还是我们那个刘师兄啊，继续把后面的再跟我们讲啊，大家再见啊，谢谢刘师兄，我们下周三我们中秋节大家再相聚一堂啊，再见，下课。